马太福音二十二章，
男生来帮忙，
你们都不是男生啊？
谢谢。
马太福音二十二章，这段时间给大家讲教会历史。今天其实我们也要读很多经文，只读一处经文。
我要讲到教会历史上一个有趣的事情。
先看马太福音二十二章的二十一节，二十一节，这个是有一些人他们想要找耶稣的茬，想要找他的错处，给他出一个难题，希望他不知道怎么样回答。他们那个时候犹太人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这些人去问耶稣说，纳税给该杀，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就是可不可以纳税给罗马。那是因为他们都相信他们是神的百姓，那罗马是来辖制他们的，管辖他们的。所以如果耶稣回答纳税给凯撒是对的，他们可以说他在信仰上面有问题。如果主耶稣顾全信仰，告诉他们说我们犹太人是属神的百姓，我们不需要纳税，我们是属神的百姓，我们不需要管这个世界上的法律，我们有上帝的律法，那么他顾全了信仰，顾全了神的律法，可是犹太人就可以找机会告他到罗马的官府去，他们就想要陷害他。可是主有上帝来的智慧，他在十九节说，你们拿一个银钱来，他们就拿一个钱来，那个当然是罗马帝国的钱币，上面就像今天世界各国的钱币很多都上面有他们的国家领袖的，或者是过去的国家领袖的头像在那里，罗马帝国现在也有。所以耶稣就问他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二十一节，他们就回答说，是该杀的。这是中文的翻译，我们今天通常都翻译做凯撒，是凯撒的。耶稣说，这样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耶稣回答很有智慧，他把烫手山芋丢回去给他们，意思是问他们说，你们觉得呢？他们希望耶稣做一个判断，可是主耶稣丢回去让他们自己要做一个判断。这是一个生命的智慧，有的时候你遇见人家问你一个很困难的问题，你也许 你不要急着回答，你可以问他说，你自己觉得呢？这是很好的回答。可这不是我今天特别要讲的事情，我在讲教会历史，等一下我们会提到这一段经文。主后第四世纪初的时候，就是我们所说的公元或者叫西元三百多年的时候，三百一十几年，三百二十几年的时候，在当时的罗马帝国有两个皇帝，各据守在东方跟西方，他们达成一个协议，各自有各自的领土，各自有各自的主权。在东方有一个皇帝叫做李吉纽，或者叫做利西纽，在西方有一个君士坦丁，有的时候我们翻译作康士坦丁。在主后三百一十三年，教会的传统的说法，在主后三百一十三年，他们两个君王一起汇集于米兰，意大利北边的米兰，在那边他们宣布了一个宗教容忍政策。 后来他们所宣布的这件事，在教会历史上称它为 The Edict of Milan， 就是米兰谕旨。米兰在米兰皇帝下的叫做圣旨，对不对？米兰谕旨，小谕的谕。这是主后313年，离我们现在已经有1694年，1694年前。那是因为在那个之前，我们前两次提到，教会刚兴起来的时候，我们今天讲公元2009年是按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降生的日子，就第一个圣诞节算起的。后来他钉十字架复活以后，圣灵浇灌下来，教会建立起来。所以教会建立之后大概有250年之久，教会承受了从犹太的公会后来变成罗马帝国来的许多的迫害。因为罗马帝国要求他的百姓都要敬拜皇帝当作神，基督徒不愿意，所以就受到迫害。所以有差不多250年之久，做基督徒是一个危险的事情，是一个有可能会受到迫害的事情。所以那个时代的基督徒多半并没有盖很漂亮的教堂，他们常常在家里面聚会，有时候暗中的聚会，有的时候在罗马，在那种这一方面罗马帝国的约束更严谨的地方，他们甚至会在地下有一些洞，有一些窟，有一些像地下的通道一样在那里聚会。今天如果你到意大利罗马观光，有可能导游会带你去看这些当年基督徒聚会的地方，有的墙壁上还刻着有当年基督徒留下来的一些雕刻的东西，一些纪念的东西。所以那个时代是这样。可是在主后第四世纪初的时候，313年，这两个罗马帝国的君王皇帝他们聚集在米兰，他们宣布了一个谕旨，宣布宗教容忍，意思就是要停止对教会的迫害。那事实上这个谕旨，就我们今天的了解，它并不是从米兰发出来的，而是从另外一个地方叫尼格米迪亚发出来的。而且它也不是一份谕旨，它只是两个君王一起做的一个协定而已。事实上有一些人根本就认为那个是后来的人捏造的，并没有真的有这个谕旨。但是无论怎么样，确实那个时候罗马帝国已经逐渐的停止那个迫害。他们停止迫害的原因，在教会历史上告诉我们，因为后来这个在西方的君士坦丁，他宣称他在战争的时候看见一个天上显出来的异象，有一个十字架的徽号显在天上，而且有声音对他说，靠这个记号你就可以得胜。因为虽然他跟东方的李吉纽两个有一段时间达到平衡，可是后来大概两个都不满足于自己只有一半的罗马帝国，所以他们两个后来还是起了征战，想要得着整个罗马帝国的统治权。那在打仗的时候，后来李吉纽失败了，他的领土又被占据了一些，他退守到整个帝国只差不多有1/4的地方，他就迁怒于基督徒，就重新开始了迫害。可是这个时候君士坦丁继续的追击，就在这个时候他宣称看见天上这个异象，这是教会历史上一件很重要的事。虽然我们教会历史学家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君士坦丁讲这个话是真的他看见一个异象，还是政治的原因，自古以来政治人物的话都不太可信，你知道对不对？对不起，我们中间如果有政府 担任官职的，请原谅我这样说，我没有说都这样，可是确实不太容易啊，哈。像林肯被认为是美国最诚实的总统，他在做参议员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作家跟他一起散步，就问他说：“林肯先生，做一个政治人物能不能完全诚实？”林肯一句话都不吭。他们继续走了一点路以后，那个作家不死心再追问一次：“林肯先生，到底政治人物有没有办法完全诚实？”林肯还是不讲话。他第三次在问的时候，林肯还是没有说话，不过叹一口气。所以意思是，显然林肯也觉得是很困难的事情，可是他已经是被称为美国最诚实的总统。所以我们不确定君士坦丁所宣称的这个到底是不是真实的。至于他为什么要宣称这一件事，如果他只是出于政治的用意，有一个原因，因为就我们今天的了解，到君士坦丁做皇帝的时候，整个罗马帝国虽然教会一直受迫害，都需要在暗中聚会，可是那个时候整个罗马帝国有可能已经有超过一半的人口是基督徒，也就是教会在迫害当中一直的成长，这一直是上帝的作为，对不对？我们上一次提到，前两次提到，主耶稣称我们会遇见的苦难称它为惨难，意思就是当妇女要生产的时候要经过疼痛，那个疼痛不是为了苦待你，那个疼痛是为了生育，对不对？所以教会也是这样，经过苦难却充满了生命的大能。所以初代的教父有人说，殉道士的血是教会成长的种子，我想也是一个神的浇灌。所以事实上教会在君士坦丁宣称他看见那个十字架的意象之前，其实他可以说已经差不多快要征服罗马帝国了。所以我们不确定到底君士坦丁是真的看见那个意象而归信基督，还是为了政治理由。至少我们知道一件事，他一直到晚年快要去世之前，生病快要去世之前，他才答应受洗的。在这个之前，他宣称他是基督徒，宣称他看见过异象，神对他说话，甚至还宣称他是罗马帝国里面教会的领袖，还召开教会的会议。可是其实他一直到晚年他才受洗的。但是无论怎么样，在他手中罗马帝国停止了对教会的迫害。在他之后又过了几年，在主后，在公元361年的时候，另外一个罗马皇帝兴起来，叫做 Julian， 叫朱利安。他不喜欢基督教，他就要使整个帝国回到原来的他们罗马帝国的多神的信仰里面，所以他就重新开始了迫害。他只有短短的时间，所以早期的教会给他一个名字，就是后来整个罗马帝国都归信基督以后，就给 Julian 一个名字叫做叛道者，由朱利安称他为叛道者。但他之后另外一个罗马皇帝提亚多修，或者翻译作迪奥多西，他在主后379到395年统治了罗马帝国十几年的时间。在他的时候，帝国再一次的基督教更多的被接受，事实上是在他手中，他就定基督教为国教。从那以后就开始了基督教跟政治的结合，我们称它为政教合一的一个时代。这个政教合一的时代在西方延续了1000多年的时间。听懂在说什么吗？当提亚多修立基督教为国教的时候，他用实际的行动来 表达这一件事，他下令关闭所有的异教的寺庙。这就像当年蒋介石在做总统的时候，他下了命令骊山不可以有庙宇，差不多这样。他没有像提阿多修到一个地步整个罗马帝国都不准有庙宇，还有一些地方不准有庙宇。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探讨，到底教会该不该期待一个国家变成这个样子。我想今天有许多基督徒希望一个国家变成这样，有时候他们祷告认为如果国家变成这样，变成一个基督教的国家，这个对神的国度是很大的祝福。可是真的是这样吗？我觉得我们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可是我先讲一点，君士坦丁他接受了基督教，
有重要的 节日或是有重要的聚会的时候，
我们这无限的有时候会有一些状况。君士坦丁他接受了基督教，也可以说整个帝国变成君王接受了这个过去迫害教会的帝国，他的皇帝他的君王接受了基督教，所以整个的世界都改变了。那在君士坦丁手中发生过什么事呢？在主后321年，他下了一个法令，这跟我们后来的几乎全世界的生活的样式都有关系。我们到今天还在继续的承袭他的法令，各国都是这样，就是他立主复活的日子叫做主日，而且放假，就是我们今天的礼拜天。我们七天会有一个日子放假，中国自古并没有这种事，对不对？因为农业立国，农夫不会七天放假一天的，不会的，他们就是后来有这些上班这些才会这样。可是那是从君士坦丁开始的，传流下来，最后从西方影响到东方，今天全世界多半的地方，而且多半的时候都用同一个日子在放假，叫做礼拜天，对吗？对吧？这个是从君士坦丁开始的，他定他们那个时候的太阳日叫做礼拜天，所以传承到后来的英文叫 Sunday 就是礼拜天，那就是太阳日，对不对？礼拜一是什么日子？ Monday 是 Moon 是月亮日，是不是？ Monday 是月亮日啊，日文不是这样吗？日文的礼拜天叫日曜日，就是日曜日，礼拜一叫做月曜日，对不对？就月曜日，不是吗？对不对？佑荣在哪里？因为大家还在副场，在后面我就不记得了。他不只是这样，他有另外一个，他定了另外一个节日，引起教会里面有一些争议，就是他定下耶稣诞生的日子，我们今天称它为圣诞节。他定的日子其实是那个时候异教崇拜里面，罗马帝国、希腊帝国他们的异教崇拜里面的他们定下了异教崇拜里面的太阳神的生日为圣诞节，就是12月25号。其实东方西方他们定的时间并不太一样，今天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基督教世界都用阳历的12月25号为圣诞节，你们知道吗？有些地方用的是另外一个时间，但是这个12月25号是太阳神的生日，所以有一些基督徒坚持不过圣诞节，说那个是异教崇拜的。其实当初他们这样定，我想有原因的，因为他们会认为真正的太阳神是基督，而不是那些异教的神子。因为圣经有很多次用太阳来比喻基督，不是吗？对吧？旧约快结束的时候，称要来的弥赛亚基督叫做公义的太阳。无论怎么样，你总要定一个日子嘛。 纪念基督的降生不是坏事嘛，对不对？当然你如果用来狂欢，那不是圣经的本意。无论怎么样，我个人不觉得因为那是太阳神的生日就过那一天好像是不对的。我们基督徒有一个特点，就是别人看日子我们不需要看日子，我们百无禁忌，我们什么日子都是最好的日子。对我来说，12月25号是圣诞节，每一天都可以是圣诞节，每一天都蛮愉快的。你每一天你都可以送礼物给人家，不是吗？不要等到圣诞节哈。那个时候，君士坦丁的时代还发生一件事，还有一个发展，就是整个帝国兴起了一个对圣地考古的兴趣。因为那个时候离开主耶稣降生、钉十字架、复活，所有这些事已经过了快要300年了，所以他们就回到圣地。这个是由君士坦丁的母亲带头的，他的母亲叫做 Helena， 海伦娜，她特别的有兴趣这一件事。一向这种事情都是女生比较有兴趣，她就回到圣地去考察到底耶稣在哪里诞生的。后来他认定有一个地方是耶稣诞生的地方，在伯利恒，所以就在那边盖了一个教堂。今天你如果去圣地观光，也会去那个地方，叫主诞堂，主耶稣诞生的教堂，在那一个有点像秘鲁的地方，下面弄了一个星星在那里，对不对？雅各之星代表基督，你大概要低头下去才能够触摸到耶稣降生的地方。他们故意这样做，要让你所有来的人一定要愿意谦卑俯伏在地才去碰触他降生的地方。他也去考察了主在哪里，讲登山宝训，主后来埋葬在哪里，主那个他的坟墓在哪里，所以就有跟这个相关的教堂盖起来，有一些一直到今天都还存在。可能那个教堂已经在2000多年来已经经过翻修，可是那些的地点，这些都不是最早期的教会注重的事情。最早期200-300年的教会，一方面他们受迫害，一方面显然教会在使徒们的带领底下，他们注重的是我们里面的生命里面的事，他们并不太注重外面的事，所以他们并没有去考察这些，是后来在君士坦丁之后才这样做的。事实上，基督教开始成为时髦的事，因为皇帝信了耶稣，成为基督徒，皇帝也去做礼拜，所以像美国总统很可怜，他做礼拜常常不能够清心的做礼拜，无论怎么样，记者总是会跟着去。他很难很专心的做礼拜。那个时候更是这样，皇帝成为基督徒，所以基督教成为时髦的东西，达官贵人就相继加入，有点像那个时候蒋介石统治的时代也是这样。虽然他没有到一个地步像以前的罗马帝国到那个地步，可是也差不多是这样，有不少达官贵人，包括一些军事的将领信了耶稣。他们中间我相信有一些是真实的，可是也许不是每一个人是真实的。在那个时代，君士坦丁的时代之后也是这样，所以慢慢的世界上有成就的人，有才能的人进入了教会，而这些人再过不用多久，通常很容易变成教会的领袖。因为保罗他们的时代最早期的教会，在教会里面信耶稣的人很多都是低下阶层社会的人，因为那些人他们觉得有需要，他们渴慕。虽然也有圣经也提到保罗传福音的时候也有一些尊贵的妇女信了耶稣，有一些有地位的人信了耶稣，可是大体上来说，整个教会比较多的人口成员是地下阶层的。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很清楚的讲的，都是那些被世界上看为没有用处的人，贫穷的一无所有的那些人成为基督徒。我常常觉得教会如果没有像这样的人信耶稣，教会一定要反省，你有没有搞，你有没有走错道路。教会应该继续是这样。当然不是说有地位的人不能信主，有钱的人不能信主，可是应该让有钱的人信主困难一点的教会才是对的。 因为这是主清楚讲的，他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如果教会是使得有地位有钱财的人更容易信主，成为一个时髦的东西，到底对不对？这是今天我们要思想的事情。无论怎么样，这些有成就的人，在世上有成就的人，他们慢慢进到教会，慢慢就成为教会的领袖。你想想看，其他的人都是一些没有学问的人啊，这些有学问有地位有才干的人进到教会，不用多久就容易成为领袖，不是吗？不是那么多的教会有这种魄力，使人只是看人真正的爱主，委身在教会查验他们，才让他们更多参与做领导的服事。不是教会都能这样做，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以前我的牧师荣教师就会这样，当时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会弹琴的人，有一些是弹琴的老师，有一些专门学音乐，可他并没有让每一个这样的人都失情，他要找那些真正有追求的，委身在教会常常参加聚会的，才给他们失情的。这个不太容易哦，因为那个失情的有可能失得不太好，他弹琴的时候需要面对台下有一些人比他弹得好多了的人。可是我想教会可能不是每一个教会都容易做到这些事，所以这些有地位的人可能慢慢就成为教会的领袖。他们中间有一些人，我想有可能是真实的爱主认识主，像帮助圣奥古斯丁信主的那个主教叫做安波罗修，这个弟兄他原来是那一座城的领袖，政治领袖，类似省长一样的人啊，刚好他们的教会的领袖出缺，当他们在选教会领袖的时候，有好像先有一些孩子先大声的说要安波罗修来做主教，后来大家都觉得那是合适的，大家都这样讲，最后他就做了主教。可是这个人，所以这样我想有原因，因为大家都尊敬他，他的品格他的灵性各方面都很好，所以他做领袖很可能是好的，是对的。但是我想罗马帝国并不都是这样，有一些慢慢成为教会领袖的人，他们只因为他们在社会上有地位也有才干，他们就成为领袖，他们对于主不一定那么真心，他们对真理的认识可能也不那么纯净，所以你能想象这些人做领袖会慢慢变成什么样的，教会就慢慢世俗化，他们可能把世界上的样式带进来，人不再对付己生命，在世界上人看你的成就来打上标签，你是不是更尊贵的，是不是要被人尊敬的，如果教会变成这样，那就是教会世俗化。还有一些异教的思想也混进教会，他们没有真正的认识主，所以他们觉得他们原来的宗教里面有一些东西蛮好的，耶稣做我们的宗保好像不太可亲近，很多的宗教都喜欢有一个女神，对不对？因为从小妈妈就是跟我们比较靠近的，所以教会也有一些这些进来。有的人认为后来为什么教会会变成给玛利亚特别的地位，很可能跟这个有关。然后因为有很多人是殉道者，就慢慢的觉得殉道是有特别的法力，所以他们的遗物他们的东西就变成很有特别有好像属灵的力量，这些东西都异教的思想就渐渐的混进教会，到后来到了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已经非常腐化到一个地步，他们售卖赎罪券，然后把这些圣徒的遗物拿来当能够使我们得赎罪的原因，那当然都不是圣经里面的福音了。那我不是用这些话就要证明当教会跟政治混合了的时候，政教合一一定会都是带来负面的东西，我也应该公正的讲另外一方面，当罗马帝国接受了基督教之后，后来罗马帝国其实它的版图并没有占据现在的整个的欧洲，它的北边有 许多的纷扰。事实上，罗马帝国就像但以理书的预言一样，它是半强半弱的。我们今天想到军事力量，很容易想到罗马帝国，可是它也有很弱的地方。很多国家都是一起头打下天下，有很强，后来慢慢腐败衰落下来，然后被视为的仇敌所侵侮。可是罗马帝国不是，它从一起头，他就在边界就一直有仇敌的干扰，可是他也无力胜过他们。所以北方的蛮族、野蛮民族，他们称他为野蛮民族，没有像罗马那么承袭的希腊文化那么有文化的人，他们一直都受北方蛮族的侵扰。那里包括日耳曼族，包括法兰克族，包括条顿族，像很多这些都是当时的野蛮民族。所以一直到主后，就是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的时候，有400-500年的时间，罗马帝国一直的受北方蛮族的侵侮，最后他亡于这些北方的蛮族。北方蛮族灭了西罗马帝国之后，他们各具占据了一些领土，然后他们所占据的地方就成为今天欧洲主要的国家的雏形。像法兰克族，他所占据的地方后来就成为今天的法国；日耳曼族就是今天的德国、奥地利那几个比较讲的话跟德语很有关系的几个国家，类似像这样。而这些野蛮民族，当他们征服了罗马之后，他们很快就发现他们需要学罗马帝国的文化，因为他们军事力量强，可是他们文化很弱。那当他们学罗马帝国文化的时候，他们很快就看出罗马帝国文化里面最重要的特质之一就是他们信了基督教。所以这些北方的蛮族一把罗马帝国灭亡之后，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举国，从皇帝开始就都信了耶稣。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整个的欧洲的世界一大半都是基督教世界的原因。想弄清楚了吗？当然美国、美洲后来都是从欧洲这样移民过去的，也变成这样。所以今天我们所称的基督教世界或者基督教国家，主要是在北美洲、南美洲跟主要的欧洲，对吗？事实上今天有不少非洲的国家也快要变成像基督教世界，因为他们一直有从欧洲去的宣教士，现在欧洲大概是基督徒人口比例最高的州之一了。而这个基督教世界，有时候我们称它为西方文明。西方文明有时候我们称它的时候是跟希腊文化有关的，可是其中有很大的很多的部分是跟基督教文化有关。基督教文明，这个基督教文明就是西方文明，事实上大大的左右了整个世界的风貌，特别是靠近我们的这几百年来特别是这样。而早期东方有一些地和许多地方包括中国没有那么受西方的影响，是因为我们闭关，我们闭关自守，而且我们觉得自己最大，所以并不接受这个。等到西方的强权用军事力量打开了东方的门之后，我们很快就发现西方的文明包括科技都比我们高，所以东方很快就起了效之，这才是这一两百年来的事情。所以今天全世界的科技文明可以说主要都是从西方基督教世界来的，对不对？不只是这样，政治的典范我们也是从西方学习的，社会的改革也许多从西方学习的，甚至连我们的饮食跟衣着也是。你看现在的小孩，他们最喜欢吃的东西几乎都是西方的东西，对吗？麦当劳、 7-Eleven 像这些东西。我们的衣着也是，今天在座多半的人穿的衣服都是西方的衣服。哦，你没有穿长袍马褂的不是吗？你没有像中国以前穿的衣服，男生穿的有点像裙子一样的长袍， 而且有的如果有裤子还要在腰这里叠很多叠，用一个布袋绑着。可是我们今天穿的不是，所以我们称像我今天穿这个叫西装，这西方的东西。我们的跟行有关系的，我刚讲到食跟衣，食衣住行，行啊住啊也很西方化，不是吗？我们今天盖的房子，你住的房子，我猜我们今天在做多半的房子，除非你还住在乡下的地方，我们多半盖的房子是西方化的。我们出门搭车，我们开车，那个是西方发明的，火车西方发明的，飞机西方发明的，这是基督教的文化。所以好像成为基督教国家，基督教世界还蛮好的，对不对？事实上全世界几乎除了日本之外，凡是被认为比较先进而且富裕的国家，几乎全部都是基督教世界，对不对？对吗？我知道中国正在急起直追，可是中国那么大，还是遍地有许多贫穷的人。可大致上来说，无论国民所得或者生活的样式，都是西方世界富裕的。唯一的例外，日本。日本为什么会富裕？一般相信跟明治维新有关。明治维新他们去哪里学的呢？去英国学的，在英国最全盛时期19世纪的时候去那里学的。同一个时代中国也有的人去学，我们都知道康有为跟梁启超他们的维新革新运动，是不是？可是我们中国失败了，因为他们面对慈禧太后，他觉得那些人讲的是胡扯，哪有军舰用铁罩能够浮在水面上，他不相信，他没有一点科学的知识，所以他就是这样。可是日本接受了西方的东西，很可惜他们没有接受西方的信仰，所以今天日本不但是最西方化的东方的国家，而且事实上他们无论在守法在许多方面承袭的基督教文化，事实上比基督教国家常常还要更严谨的。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探讨这个问题，到底教会继续成为受迫害信主的人必须付代价这样好呢，还是被世界接受甚至成为基督教国家基督教世界好呢？我刚才已经告诉你基督教世界的这一面跟那一面，到底应该我们基督徒应该期待自己在世上普受欢迎，还是我们应该隐藏跟隔离？这是今天我这一篇信息的题目，受欢迎还是单独，到底哪一样好？我把这篇信息取了一个英文的名字叫 popular or solitary，到底是受欢迎的还是就是讨人喜欢的流行的服众望的？基督教到底应该这样还是应该隐退单独冷僻？我们说曲高和寡到底应该是什么？你也可以用名词来讲 popularity or solitude， 到底是哪一种？我跟你说，每当教会在这个论题上面走向一边的极端的时候，总是会兴起一些人想要走到另外一边去。所以我们大概很难说一定要怎么样，可是至少并不是教会都变成很 popular 很流行很服众望讨人喜欢，变成被众人所接受一定是好的。因为当人回到圣经的时候，当然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们就会有一个东西在他们里面，会觉得变成那样总是有一点问题。有的时候是已经在外在显出问题来，可是有的人并不是这样。事实上远在君士坦丁接受基督教，基督教成为时髦的东西之前好些年日，在教会里面就有一些人看出继续这样发展，因为教会的成员在人数上面逐渐的在帝国越来越多，而且产生影响的力量。 当他们注意到这些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完全的带着庆幸的态度面对他，反而带着一个忧心的态度，觉得我们可能会失去福音里面要紧的事，失去我们上帝造我们生命里面很要紧的真实应该抓住那些核心的东西。所以教会历史常常会从一个极端摆到另外一个极端，可是上帝用他的智慧，就是借着这些无论哪一个世代，无论摆在哪一个极端，他就继续建立他的国度，建立他的教会。这个不是只发生在政治大的领域，我们在媒体上会看见大家讨论的这些领域，事实上它常常发生在很个人的行为里面。我们每一个人不时的都要面对我今天探讨这个题目所需要做出的选择。我很喜欢讲一个故事，19世纪英国有一个有名的牧师叫做 Charles Spurgeon， 翻译叫斯布珍，他有一个大的教会，当时在伦敦那个时代他有6000个会众，那已经是当时最大的教会之一了。他从17岁开始侍奉主，20岁开始就无论他在哪里讲道都没有一个会堂容得下他的会众，他一直侍奉到57岁，侍奉主40年，一直都是这样。这个人讲道那么有神的祝福跟高某，所以人给他一个称号，叫他叫做讲道王子，人称他是讲道王子。当他的侍奉已经那么成熟的时候，有一天他接到一个邀请，是美国的耶鲁讲座邀请他去讲道。写他传记的人说，那在那个时代你被邀请去耶鲁讲座讲道，好像是我们讲道的人的诺贝尔奖一样。可是当斯布珍接到这个邀请的时候，那是一个更上一层楼的机会，对不对？如果按世界上的人政治人物来讲，是增加曝光率，能够更多为人所知，而且我们可以有一个理由，那样更多为人所知，使我们从神领受的可以有更多人能够得到帮助。可是斯布珍他没有觉得他应该这样做，他后来拒绝了这个邀请。他拒绝这个邀请的原因是这样，他说神只呼召我在我自家门口吹吹喇叭就好了，就是这样。他没有自视甚高，他没有觉得他是那么重要的人物，最好全世界都听得见他的信息，他没有带着这个态度。他在那种已经很有名声的里面，他却不懂得行销，不懂得趁机会更上一层楼，刚好相反，他觉得他需要更多的隐藏。这不是我们的主的脚踪吗？我们的主他有的时候因为行一个神迹，或者因为讲道那么叫人家得帮助，所以许多人聚集，有时候几千人，甚至福音书记载有的时候几万人聚集，甚至大家都在拥戴他作王。可是我们的主就退到旷野去祷告单独，对吧？所以你看我们的主也面对过这种抉择，是 popular or solitary， 到底你是受欢迎还是单独隔离去单独面对神。有的人解释主耶稣做的这些事，说那是因为他还没有复活，还没有成全救恩，在那个之后他给我们大使命，我们就应该尽量的去传福音，用各种行销的方法也好。我还是不同意这个说法。你在使徒行传看见使徒们也不是这样，他们并没有这样，他们常常比方像彼得在耶路撒冷一次讲道，不是他预期的，可是有3000人信主。另外一次他行一个神迹，使人从小不能走路的，已经40岁的一个 handicap， 一个不良于行的人，我不知道是小儿麻痹或者别的原因，好起来能够走路，走着跳着赞美神。所以那一天有5000人信主，彼得并没有趁机会更多的发展，他没有宣布从今天开始每一天晚上都有聚会继续为病人祷告，他们并没有，对吗？是让他们那么遵行神的道， 事实上圣经记载那个之后发生的事情，不是他们受迫害，就是他们在教会里面做一个纪律，使人害怕，使人有一个更敬畏神的心，使人知道要进教会是要付代价的。他们很注意这些事。德国的神学家在纳粹的手中殉道的那个潘霍华，他发明了一个词，后来一直到今天差不多七十年来成为教会里面很多人在提的词。他说基督的救恩并不是一个廉价的福音，并不是一个 cheap 很便宜很廉价的福音。当福音变成教会变成 popular 变成流行的时候，就有这个危机，我们要小心的危机。当教会逐渐的发展起来，像我们刚刚提到的，甚至远在君士坦丁接受基督教之前好几十年，教会里面就有一些人意识到这是一个危机，这是一个令人忧心的事，所以人觉得他需要更多的往里面去，更多的去单独，更多的去隐藏起来。所以就开始有一些人他们跑到旷野去，甚至跑到沙漠的地方，找到一个洞就生活在那里，用最低的生活的所需在那里生活。这些人后来被称为修道士，英文的 monk 这个字就是用来讲修道士，有时候我们中文就会把它翻译作僧侣，好像是跟佛教也用这个字。其实在西方当中讲这个的时候是在讲到修道士的。那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隔离的意思，就是单独的意思。这些兴起来的修道士后来到了中世纪将要变成很多人做的修道主义，大家会知道一旦又变成很多人做，就会又会变成一样有一点问题，对不对？令人忧心的地方。但是无论怎么样，这些兴起来的修道士他们大致上有两种不同的发展。有一种他们自己一个人或者少数一两个人独居在旷野或者沙漠里面，后来被称为沙漠修道士。可是另外一些人他们就成立了修道院，过一种比较禁欲的生活，借着团体生活大家学习顺服，因为他们修道院都有一些法规，有许多的 rules， 有许多的规矩。我们下一次要跟大家多一点讲到这个，像圣本笃修会他们规定吃饭的时候什么话都不能讲。可是你知道西方人吃饭的时候都要他们不能像我们东方人吃饭筷子伸过别人的面前去夹一个菜，对不对？他们如果你要的菜离开你有一点距离，你就要跟隔壁的人说请把盐递过来，是不是？可是他们不能讲话怎么办呢？所以就只好发明一些手势。所以你如果进了圣本笃修院跟他们一起吃饭的话，你会以为他们全部都失聪的人，全部都在用手语一样。他们发明了一大堆这些，他们借着这些规则学习彼此顺服，学习过一个团体的生活。而他们无论个别的在沙漠在旷野或者在一个修道院里面，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多半的时间在祷告默想读圣经，然后有一些劳动，自己种菜，自己做一些这种事。可是还是最多的时间是花在祷告默想，一天定规许多的时间来祷告来默想来读圣经。像他们花很多时间安静，就是这些人他们在教会历史上保存了福音的纯净。也许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对修道士有一些过激的过火的做法不以为然，但是他们早期兴起来的时候正是因为教会变成很 popular， 所以他们兴起这样的反应，他们觉得他们需要更深的进到主的里面。我们要怎么选择呢？我们的 教会出版过一本书，是罗秉成师母的传记，叫做《荣耀的光辉》。罗秉成师母可以说是我的老师的老师的老师，大概是这样。那罗秉成师母他年轻的时候那样被主吸引，他经历了很奇妙的医治，他从很严重的疾病，一生都是病，神以神迹医治他。以后他被圣灵充满，他没有停留在那里，他虽然被主医治以后就有医病的恩赐，后来又被圣灵充满，他有预言的恩赐，有许多的恩赐，可是他没有停留在那边，他有一个饥渴，神把他放在他里面，他想要更深的找到神。后来主带领他，他借着不断的寻求对付自己，后来主把他带进一个那么靠近他的生命里面，而且同时赋予他非常大的丰富的各种属灵的恩赐。他很有口才，他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传道人，可以开大聚会，会有很多人来，而且他就像今天只要有一个人，你的 DM 上面写的他有医病的恩赐，大概你无论进哪一个厅都会客满，很多人都会去参加那个聚会。他也可以这样，有一天主问他，你要做这样的人还是要单单的跟随我，让我把你隐藏起来。罗秉成师母的选择很好，他说，主，我不知道怎么选择，你替我选择。结果主替他做了一个选择，没有让他做伟大的大型聚会的讲员，没有。这不是说主对每一个人都这样，我想像 Benny Hinn 像格里汉，他们是主所拣选的神，就是使用他们做大型的聚会的讲员，为被世界上的人所知。可是这些人他们面对的试探，有时候是我们不太明白，我们应该为他们祷告的。所以罗秉成师母神让他选择成为隐藏。这些人只有在永恒里面，我们才会知道他们对神的国度的影响是什么，那不是用世界上的人的方式来衡量。我想神有时候保留这些，为了让我们有另外一个眼光，另外一个典范，可以让我们思想像这样的事情，免得我们被外在的各种世界的风华起落，我们的眼光，我们的鉴赏力，我们判断力就变得模糊了，我们不再那么明亮的看见属天的异象。这些新写的修道是他们过的生活。最近读杨斐利写的书《祷告》，那本书里面讲到一个例子，形容的很有意思。他说有一个很追求的弟兄，他虽然在社会上有工作，也做得很成功，可是他心里很渴慕，所以有一次他就分出了一段时间到一个修道院去，想要跟他们一起生活一段时间。现在在美国有许多这样的人，你知道吗？因为在美国，圣本笃修会他们的修道士修女的人数比以前少一点，但是去参加他们有时候跟他们一起生活一个月或者像这样的人比以前多非常多，而且那里面有一半的人，至少有一半的人是更正教基督教的，不是天主教的人去参加。这个弟兄也是这样，他去当那里面的神父，里面的修道士把他带到他的密室去，因为他就在那边单独生活一段时间嘛。把他带到那里去的时候，大概那个房间我看过那种修道院，大概除了一个床、一张书桌、小小的地方，没有别的东西了。他没有一个书架让你有一大堆书可以看，没有，就是很简单的地方。也许房间里面一个水龙头。我在欧洲看见，我觉得这个蛮好的，就是每一个房间都有一个水龙头，你不需要到外面去才有。当这个神父把他安顿了以后，就给他讲一句话，他说，如果你需要什么东西请都要告诉我们，我们就会来教你怎么样不靠那些东西生活。不太好的旅馆，旅馆应该说你需要什么东西告诉我们，会立刻送来。他不是，他说你需要什么东西要立刻告诉我们，我们就会教你怎么样不需要那些东西过生活。也许我们今天 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很需要学习这个。你如果学习这个，我想管他什么金融风暴都不会动摇你，对不对？你学会不需要这些东西，还是可以过生活。一般教会历史学家认为，最早期的沙漠修道士是一个弟兄，叫做安东尼。他是原来是一个农民，可是他那么被主吸引，所以后来他到埃及的沙漠去，在那边生活了许多年日，他们被称为沙漠教父 The Desert Fathers。 这些人其中有一位在差不多君士坦丁的时代建立了第一个修道院，第一个修道团体。可是安东尼去沙漠的时候还很年轻，那个时候君士坦丁还没有做皇帝的时代。这个人的一生有许多传奇性的故事，他那么与神同在，充满了能力。事实上他并不是只是离群所居，他很关心教会的事情，他曾经对当时的教会有很大的帮助。其中有一位神使用他，不是像修道士，而是让他做教会的领袖，为着当时一个很大的异端亚流主义在做抗争的时候。那亚流主义就是今天一些被称为异端，也是这样，不认为耶稣是完全的神。所以那个跟这个异端相抗争的有一个亚历山大的主教，叫做亚他拿修。他的一生颠沛流离，有的时候被赞同他就可以站在那个位置上，有的时候就被放逐，他有好几次被放逐。他被放逐的时候有时候有生命的危险，他跑到沙漠去，就跟像安东尼这些人在一起。而那个时候安东尼大概年纪大了，后来但是他认识他，也听过他一些事。这些沙漠教父保护他，帮助他，为他祷告。所以后来亚他拿修写了安东尼的传记。他写那个传记，因为他看见这个人的生命，他相信会对人有帮助。事实上他写的那个传记至少结出一个伟大的果实来，就是圣奥古斯丁是因着这个读他的传记而受感动，后来归向基督的。奥古斯丁后来将要成为影响教会历史最多的人之一。所以我们今天探讨这个问题，基督教到底应该是很受欢迎，成为社会的多数，我们应该这样祷告，还是我们应该与世界隔离，不要碰世界上的事呢？君士坦丁接受基督教也带来政教的合一，那意思就是教会对政府有影响力。这是今天有一个基督徒祷告的事情，对不对？只要出来一个领袖希望他信耶稣，如果他的一个总统是信耶稣，他希望他们这些领袖能够为神的国效力。所以政教合一就是变成教会对政府有这个影响力，或者说教会可以用政治权势来推展神的国度，使神的旨意借着法律推行在地上。这个到底是好的吗？我后面有一些话要引用杨腓利 Philip Yancey 在他另外一本书 What's so amazing about grace， 就是中文翻译做恩典多奇异，校园出版社出版。在那本书里面提到关于政教分离的事，其实里面有许多事我在别的场合我也是这样的看法，我们提过。可是今天后面一点时间我引用他书里面的一些话跟一些例子。他说美国建国的元老那些人，他们率先主张要政教分离，因为他们深知到政教合一的害处。他们从英国的政府当时受的一些迫害他们知道。可是很有趣的是，今天的教会正在努力的恢复政教合一。你如果真的用这个词问他们，他们也许会否认，可是他们的祷告，他们的诉求常常差不多是这样。也许就是我讲的常常从一个极端摆到另外一个极端。杨腓利提到美国一个有名的反堕胎的领袖，堕胎常常是教会特别是天主教会很重要的诉求，在美国基要派福音派的教会也很注重这个，他们认为那是杀人违背世界，他们呼吁政府要制定法律禁止这样的堕胎。那个反堕胎的领袖叫 Terry 的一个人， 你看他怎么样呼吁基督徒，他说基督徒应该成为一个不能容忍的狂热分子，这是他用的词，来对付那些主张堕胎或者同性恋或者推行保险套的，好让美国重新成为真实的基督教国家。他说我愿意，我希望有一股恨的浪潮席卷你们。显然他这个话让人家瞠目结舌，所以他加一个说明说，没错，我说的就是这样，我盼望你们有一个恨在里面。恨是好事，我们有合乎圣经的职责，被神呼召来征服这个国家。现在的教会大概不会讲话这么极端，可是他们的诉求其实跟这个差不多，你不觉得吗？那个教会常常不太喜欢那个尼采，他的品德确实不太好，可是至少他说过一句话，教会应该留意，我们都应该留意的。他说小心不要因为跟怪物作战自己成为怪物，我们确实需要小心，就在很多领域都是这样。你面对你的孩子，你不喜欢他的一些行为，你有可能会变成跟他你所反对的东西一样，你有没有注意过？你不喜欢他很容易顶嘴，然后你就大声的骂他，你们两个妻子旁边人看你们两个一样。所以小心不要为了对付怪物自己成为怪物。在这一方面尼采讲得好，路易斯也观察到在基督教历史上的罪行，基督教历史上在教会里面的罪行，十之八九可以归咎于政教混淆的结果。教会常常难以抗拒权力的诱惑，可能他们不是说自己要居高位，而是想借着这个来推行神的国度。可是一旦你想想看，教会跟政治结合，如果有一天教会变成有权力来制定社会的规矩，你以为这个世界上就会变得更好吗？根据过去历史，事实上不然，对不对？你不知道那个能够制定社会规矩的会是谁，你选出来的会是谁，无论是在政府里面或在教会里面，如果那个心不正，你不知道他会弄成什么样。如果像我刚讲那个反堕胎的领袖 Terry 来做领袖，告诉你，可能真实的基督徒就要预备好接受迫害。你想想看，如果教会有权力制定社会的规矩，能够做社会的道德警察，可能会落入始料所未及的问题里面。告诉你一个教会历史上的例子，16世纪在日内瓦，我刚刚上个礼拜我还在日内瓦，那个是一个小小的地方，接着约翰加尔文，他就一生花了二十几年就待在那个小，到现在还是一个很小的城市，他在那边待了二十几年，不但把那个城市治理成一个基督教世界，影响整个欧洲，今天影响整个世界，今天可以说直接传承于他的教派就包含有好几千万以上，也许上亿的基督徒。我们多半想到约翰加尔文都是想到他是改教家，一个有贡献的人，这是对的。可是你晓不晓得他的改教有另外一个问题，因为那个时代是政教合一的时代，由教会来统治日内瓦，你知道他的官员可以随时召唤百姓直问他们信仰上的问题，那其实跟 KGB 差不多了，跟秘密警察差不多了。你要知道他们怎么样制定法律，他们规定每一餐饭可以上几道菜，多了就是奢侈，是违法的。他们规定衣服的颜色，穿的衣服的颜色，我看今天我们有不少人穿的衣服都不合格，太鲜艳了。他禁止美食，台湾由他统治一定会完全改一个风貌， 再不会成为吃的王国。他禁止跳舞，他禁止在祭坛上，很多教会祭坛有蜡烛，他禁止这个。他禁止骂脏话，听起来都蛮好的。禁止赌博，禁止醉酒，还蛮好的哈。可是你知道他也禁止什么吗？你不要太快给他喝彩。他禁止画图，他禁止使用风琴，他禁止插 NG 啦，一定不能带这个东西，带珠宝是被禁止的。对配偶讲话不敬，要上法庭。不给孩子取名，取旧约圣经的人名，上法庭。有一个父亲给他的孩子取名叫 Cloudy， 被关了五天，因为不是圣经的名字。那不只是约翰加尔文这样，两百年后美国刚立国的时候，他们也差一点成为这样的，因为他们从那个世界来，在美国要建立那个国家。1776年是他们的独立宣言，1776年7月4号，今天他们的 Independence Day， 他们的独立纪念日。他们每一州，因为他们联邦，每一州各自有法律。他们 Connecticut 州，康乃狄克州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code， 一个法则，它包括这样的法规，就是安息日不能跑。他们安息日指的是主日了，礼拜天，不要为了赶捷运跑。你只能，他这样写，你只能尽前的举步于聚会的来回，也就你不能多跑别的地方。安息日不可旅行，不可以煮东西，不可以打扫房子，而且不可以刮胡子。如果有人在主日亲吻自己的丈夫或者亲吻自己的妻子，就要照地方的法庭的指示来受处罚。那天不可以亲自己的配偶。另外一个州，当时的新英格兰州，现在变成好几个州，他们曾经限定只有说得出自己得救见证的人才有投票权。这样 你知道，如果政教合一，有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对不对？可是这些殖民地的那些建国元老逐渐的同意不应该这样，最终他们把政教分离出来。这个是在西方世界经过1000多年政教合一之后，美国率先把政教分离出来，一直到今天。可是今天的美国也正在率先想要回到，很多基督徒看见社会的乱象，正想要回到政教合一里面。所以只要一个总统上任，他们就期待他要在制定法律上面能够为着以圣经的方式来制定法律。这个道理对吗？一旦有一天教会有权力来制定法律的时候，你知道今天在美国有的教会他们积极的反对订立比方同意同性恋结婚像这样的法律，或者允许堕胎这样的法律。当然基督徒跟别人一样有权利就任何的议题发表意见，可是如果你把它当作是圣经的教导，是基督教的正纲来讲，那就有问题，因为圣经不是这样说的。主耶稣跟保罗的时代的罗马帝国也有许多罪恶，奴隶制度，竞技场上的血腥的那个暴力，政治的迫害。可是你在主耶稣的讲论跟使徒们的讲论上绝对看不到任何一句话他们批评这件事，从来没有，完全没有攻击。他们只攻击人个人心里面的罪恶，他们要把福音成全在人的身上。如果基督徒个人得到特别的带领发表这些看法，或者在他们的地位上面做什么事，那是他们个人的自由，自己跟人负责任。可是不要把它说成是基督徒的责任，不要把它说成是圣经给我们的使命，那不是，圣经没有这样的使命。 我相信主耶稣得胜黑暗权势的方法也传承给我们，他用恩慈跟爱来做武器，对不对？他是以羔羊的身份来得胜。我想今天基督徒仍然应该拿着的是温柔恩慈的武器。这就是我今天一起都读的圣经的意思，神的物归给神，凯撒的物归给凯撒。你站在一个位置上是一个政治人物，上帝安排你在那里，你尽你的力量，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尽你的力量期待你政治的行动推行的事制定的法律能够尽量合乎上帝的道理，可是不要认为那是圣经要我们做的。对一个基督徒来讲，他的真正的首要的任务就只是传福音，人的心要改变，那才是最根源的。在这一方面，我觉得林肯，我常常觉得林肯可能是做的最好的人之一，他把主耶稣讲的这句话实行的最好。他以联邦美国联邦合众国的总统的身份，他需要打内战，南北战争，为了解放黑奴。可是以他个人来讲，他并不是，他是因为当时的情势他需要这样做，他个人并不主张，并不是以解放黑奴为他的职责，他并不是的。他在竞选的时候他这样讲，他说如果解放黑奴能够使联邦能够不分裂，我们就解放黑奴，如果不解放黑奴能够使联邦不分裂，我们就不解放黑奴。这很清楚表明那不是他个人的道德的理念，对不对？懂我意思吗？他很清楚他被选为总统，他的任务不是推行神的国度，而是把美国治理的好，他把这个区分开来，这是合乎主耶稣所说的。了解那个意思吗？他自己虽然打内战，可他自己是一个那么充满了恩慈的人，连一只小鸟他都不肯伤害的。有一次他在大热天戴了一个高顶的帽子，为什么？因为他里面放了一只小鸟，他在外面看到一只小鸟掉下来，然后把它送回去，所以把它放在帽子的空隙里面。美国第二任总统也是宪法的起草人之一 John Adams 约翰亚当斯，他是宪法起草人之一，他说这一部宪法，这个是后来成为世界各国效法的，可能被认为是最好的宪法之一。他提到美国宪法说，这一部宪法是为一群有道德有信仰的国民设立的，如果不是这样的一群国民，这一部宪法就绝不够用。所以他并没有说要用宪法来使百姓变成有道德有信仰，而是说你要变成有道德有信仰的百姓，然后这个宪法才有用，很不一样，对不对？所以我相信他的意思是，我们没有办法借着制定宪法或者法律来使国民行在上帝的道路上，而是我们要借着福音使国民成为有信仰有道德的人，然后任何国家他们的宪法法律就会容易推行。主耶稣和使徒好像从来不在意谁坐在政治位置上，他们从来没有批评说，哦，现在是尼禄在做皇帝，坏领袖，我们应该祷告，应该换一个好的领袖。他从来没有诉诸这个。如果他们当时可以投票，我想他会尽量投出一个好一点的人，那个是该杀的物归给凯撒。可是就着我们从神领受的来说，他们不攻击这个，他们知道有另外一个才真的能够改变这个世界，就是借着福音改变人的心。事实上教会历史证明，在国家混乱里面，有时候是一个很糟糕的领袖统治的时期，反而是教会更被炼净，也因此有能力做见证的时期，对不对？教会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例子，人的心会向福音开放。就像十七世纪我常常提到那个牧师说的话，他说神有时候允许我们遇见这些事，我想这些是包括苦难病痛，包括经济危机，包括一个很烂的政府，包括所有这些事，神有时候叫我们遇见这些事，免得我们误把此生当作永恒， 免得我们以为今生干得好就够了。不，我们有永恒，我们应该为永恒而活。所以初代的教会是在迫害中成长茁壮，并不是在帝国接受基督教之后。 像近代的中国也是在动荡的岁月中逐渐的成为可能是今天世界上基督徒最多的国家。主耶稣描述的天国一直是从芥菜种开始的，不是吗？是一点面笑发起来的，是一点盐就能够影响这个世界，对吧？主用这些做比面笑种子盐，这个比起后来发的东西都是很小的东西，是不是？主总是这样开始。当然我们迟早都要面对这个事，如果一天它发起来了，所以教会变成在社会上变成很多人信耶稣，像我们期待我们所祷告的，这是好的。可到那一天的时候，也许教会变得蛮 popular 蛮受欢迎，我们应该怎么办？我想那个有可能不是制度的问题，而是我们个人继续要做选择，像司布真做的选择一样，对吗？让我们在这些里面不把自己安息在那里面，而是选择我们仍然需要隔离的时间，需要单独的时间，需要真实面对神的时间，事实上那才真正的面对我们自己，对吗？当我们不要借着势力来做这些事，我们不要轻易的想办法要成为一个多数，无论用法律或者群众运动或者别的来跟异教、异端、堕胎的人、同性恋团体所有这些来对立的时候，而是用爱跟恩慈来见证基督，世人将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1987年我在美国，刚好去了 Washington DC 美国的首府，我去那边的国会图书馆，就在那国会大厦旁边。我到了那一天，刚好看见外面有一些示威的人群，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美国一个有名的30万同性恋者聚居的大游行。也许他们是第一次那么多人在那里游行，那个时代很多同性恋都还没有出柜，也就还没有曝光，还没有出来承认。30万人，有一小撮的基督徒，我在那里的时候，那个游行已经快要结束，所以剩下没有多少人。可是我听说在游行开始的时候有一些基督徒，其实很少的基督徒，几十个基督徒在那里，他们用非常狠毒的话骂对方。我不认为那个是主要我们有的见证，对不对？我相信只有像羔羊温和恩慈，才能够赢得人的心，像我们的主一样。主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要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我相信到今天这句话还是受用的。来，我们来唱颂赞诗选197首，颂赞诗选197首。